2004年5月，台北市政府提出了台北艺术中心的构想。国家两厅院是在1987年已经启用了17年哦。台北市的表演场地显然远远落后于香港、新加坡、首尔、上海等一线的东亚城市。那时候大家纷纷讨论说，台北应该需要有一个世界级的表演场馆。后来呢，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了。台北艺术中心呢，是以士林夜市的鸳鸯麻辣锅、以锅三味的构想，规划三个独立运作的剧场，外表好像是拼装在一起，但是内部互相串联，就如同台湾人喜欢讲求 CP 值大玩满意啊。艺术家和表演者在表演艺术中心的各个场域发想、创作、排练的时候，就跟鸳鸯锅不断沸腾，被炖煮、提炼汤汁的气味溢出来的那种感觉。很高兴台北艺术中心就在士林夜市旁哦。往往人们对士林的印象不外乎就是吵杂、人来人往啊，车水马龙，充满了食物混杂的味道。可是对于设计师来说啊，这份吵杂混乱的样子，也就是台湾夜市里最迷人的样子哦。多元文化融合是台北最大的魅力，也代表台湾文化的动态跟包容性哦。在不知不觉当中，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慢慢建构了一座城市的艺文愿景。今天我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行销总监黄文翰，来跟我们讲讲台北艺术中心的故事，他在这边的代表性又是如何呢？欢迎收听
《生动台北》。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 台北市的街头导览员 ，A.K.A. 非常机车的 Podcast 公司老板。
我是明轩，在台北某一种交通工具工作的人。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用不同时事、
不同故事，
来谈说台北这座城市。明轩现在是几月几号？现在是几点几分呢？
现在是9月26号的上午10点16分。
这集播出的时候，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饼干呢，打开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非常造型非常可爱的饼干呢。
没错，所以它是我们的解锁限定款饼干。
对，就是我们达标了之后，终于把这块饼干给解锁了。那这块饼干呢，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啦。
是不是很想讲皮蛋豆腐？
对，就是皮蛋豆腐。欸，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很多市民对这个新的建筑不太了解，
真的不太了解，
就是没有实际上面走进去，或者没有实际上参观过，你会觉得说，哦，经过那个建潭捷运站的时候，想要逛士林夜市的时候，旁边突然多了一栋很大的建筑物啊，是不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不是欸，因为就是我，因为我在车上的经验是，民众经过都会开始说：“哎呀，这个盖很久啊”，然后开始酸。
确实，我记得我有印象的时候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盖，然后一路盖，就是我中间都不在台北，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呢，就是我从台中毕业了之后，真的是变得不一样了。可是就是当初你完全没办法想象，就是这栋建筑物会长什么样子，只知道当初会盖个表演艺术中心。那今天很高兴呢，我们就是可以在它开幕了不久之后呢，邀请到了这个团队说，哎，我们有没有机会呢拿这个合中台北跟你们联名。然后呢，对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很爽快的说，好，那我们来做试试看怎么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哦，可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表演艺术中心的代表黄文翰。
耶、yeah, ，欢迎文翰。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翰。
哦、oh, oh, ，听他好像比你还像主持人。
文翰的声音怎么可以那么？该不会是有广播背景吧？
我没有。对，
文翰要不要先跟各位听众稍微介绍一下，你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做的是什么？内容又是什么呢？
我在北艺中心的职务啦，是行销部。行销部当然就要针对就是北艺中心，比如说所有的节目，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人才培育的计划，然后我们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市集啊、参观回路跟导览，类似像这样子的业务，我们希望可以尽可能透过行销推广的方式，让市民朋友就是进到北艺中心来。艺术领域的那个行销工作，大概有一个我觉得蛮困难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怎么跟艺术家工作，就是。像你们在做那个饼干的过程，就是你们会知道，就是最后这个饼干的内容有芝麻口味的，有什么建筑背景的。可是像一般表演艺术的艺术行政，在行销工作上面，其实常常会碰到一个事情，假设这个作品是一个新创作
是
的阶段， 那通常在起售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在卖什么东西。
所以你们在行销的其实内容是艺术品吗？因为我以为是行销这一栋建筑给市民朋友知道，或是办了什么活动邀请他们来这样子。
其实都会有，就是以建筑来说，我们当然比如说导览可能就比较是属于行销建筑物的部分。那可是像北艺中心也有自己主办的节目。我们可能会邀请一些艺术家或团队，请他们创作一个演出的内容。那他们在创作的过程的时候，我们要卖票嘛，那卖票的工作就比较是放在我们这里。
原来他们还要负担卖票，我以为是表演艺术者会自己是需要去推自己的活动这样子。
大家都会，
当然也要推自己的活动啊，因为你不希望就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说那就交给你们咯。
看起来很可靠啊，交给他们没有 OK 吧？
是啊，可是今年才刚开始就正式的对外营运嘛，对不对？然后呢，就刚刚就是文翰跟我讲说，就是其实刚开始做很多尝试的合作的时候，是既处一个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阶段，对不对？
对，其实都会啊，都会有。不过我在想，就是不同的行销模式去触及到不一样的观众朋友，本来就是这个新的场馆它的任务跟目的。因为以台北市地区的就是表演艺术观众，其实他过去五年来的观众人数一直很稳定，就是他大致上就会落在大概比如说15-20万左右。那一个新的场馆如果成立之后，我们当然希望可以透过节目规划的方式，然后透过活动或推广的方式，再吸引一些更多的朋友进来。所以今天有机会跟你们合作，其实也是很期待可以发挥不同的效益，然后让我们reach到不同的观众朋友。
就是其实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从很早之前就开始规划了，2004年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好像台北呢可以盖一个比较大型的艺术中心。因为那时候当时明确还有印象说，当时那时候在台北的表演场地其实不多，
没有什么印象啊，其实。
对，
就是好像就只有什么两厅院呢、啊、算是表演场地对吧？
对，
美术馆两厅院。如果问一个北台北人，就是那时候的我想象中的艺术中心就是这些地方。对，那时候连花博都没有，对不对？
对，那时候真的是场地非常非常少。就是可能东亚的一线城市啊，就比如说可能日本啊、韩国那些地方，就是在他们首都里面都有一个非常的大型表演馆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台北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座表演馆呢？就是我们输人不输阵啊，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提出说我们来开始就是想台北艺术中心怎么去做这样子。可是确实在台北艺术中心刚才在做的时候，就是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
瓶颈
吧。不知道文翰可不可以分享。
我自己知道的是，这栋建筑的规划其实很早就开始了。那台北市到底需不需要一座大型的表演艺术场馆，其实在表演艺术圈的朋友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在2004年的时候，可能会跟就是明轩的意向一样，就是说这个台北市大概可以去演出的场馆大概就是两厅院。那台北市可能还有城市舞台，然后城市舞台大概1000席。那早期还有新舞台，新舞台已经结束营运了，那新舞台大概在900席左右。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虽然团队很多，但可以演出的场地其实不多。所以很多的讨论都会在跟，比如说大家就会想要跟两厅院再争取一下演出的档期，能够再延长，能够再扩张。所以档期演出档期的不足，大概是当时遇到一个，当时在新店表演场馆的时候，大家非常期待的事情，就是它可以解决演出团队档期不足的事。那档期如果够，那我想对表演团来讲，它的好处是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表演艺术演出大概就是一个礼拜演4场。那演完就没有了嘛，然后演完就换下一个。基于公平的状态，所以场馆必须要分配那个档期，就变成一个礼拜就是一个团队，一个礼拜一个团队。可是对团队来讲，就是他演出一个礼拜之后，他的口碑如果有口碑的话，
他没有办法在下一个档期，对不对？
对，他没有办法在下一个档期就直接享受到那个口碑带来的就是票房的效益。
是，
所以某个程度上就是他演出礼拜五晚上演出，到礼拜天演出就结束了。其实你戏的做得好或不好，其实对艺术家的营运来说，其实会他没有办法马上享受到那好处。所以有一个新的表演艺术场馆，其实某种上可以解决这个档期的问题。所以像北艺中心在我们其实十月初开幕季结束之后， 接下来其实都会有跟团队的合作，那这个合作就是属于长销式的合作。嗯，我们希望表演艺术团队，如果你有意愿要试试看的话，那你可以来这里租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团队来讲，他在营运面上面如果有一个场地可以长期的表演，对他们来讲其实是非常好的事情。那这个是我觉得当时在考虑新建的时候一个新的场馆，台北市到底需不需要一个新的场馆，在当时来讲我认为是需要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是北艺中心的三个场馆大概的观众席数量是1500席，
对，
800席跟500席。嗯，那以台北地区的那个表演艺术团队来说，我们大部分的团队他可能比较适合的演出规模大致上会落在500到800席，中型的剧场会是比较舒适的。北艺中心还没有出现之前，就是表演艺术团队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他可能在两厅院的实验剧场，大概200席左右演完了，演得很成功，那大家也觉得这个团队非常有潜力。可是接下来如果场馆想要挹注这个团队，再往上再把规模扩大一点点，他马上就要挑战是1500席的座位。
中间那个 gap 太大了。
可是1500席的就是剧场空间，跟800席的剧场空间，跟200席的剧场空间，就艺术家在创作上的语汇其实是完全不同。
是是是。
所以你怎么样让你的表演者在那个在200席的空间稍微亲密一点点，表演者可以 handle， 可是在1500席的空间这么大，然后以两天来说他可能到4楼去了，
对，
表演者的表演能量到底能不能投射到4楼，就是这个都会需要导演跟创作者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去尝试。所以我觉得北艺中心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尤其是我们500跟800席的我们500席是蓝盒子，然后800席是球剧场，那对于很多就是希望可以在营运规模可以再往上成长的团队来说，就是他可以来这边做尝试。对，他不会冒那么大的险，不然一次就要1500席，其实非常辛苦。
所以当初可能在选址或在建址的时候就考虑到说，好，如果今天给表演者实际上面来到这个地方表演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会分三个不一样的场地给这个表演者，他们可以渐进式的选可以使用的场地这样子。
对，
当时其实选址的地方呢，其实在儿童运动中心那边，就觉得说，这边有一块地，就是有一块不错大的地，然后呢就觉得说，如果我们在设置设在这边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这样子。那其实当初大家在想象这个规模的时候，是表演艺术中心的场景可能里面会有一些 shopping mall 啊，里面
听起来是要盖百货公司。
对，
政府真的很聪明啊，如果真的没做起来还可以卖东西。
对，应该说大家其实觉得他是想要做一个
复
合
式
的空间这样子。
对对对对。
后来这个地方就又被选为你知道儿童娱乐中心
新乐园，
对，新乐园会盖在这边，但所以就不能选在这边了，我们要另外移到一个地方。然后就说啊，那我们就移到就是原本的士林夜市的
士林市场嘛，
对，士林市场那个地方，那个士林市场本来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些豪大大鸡排都在那边卖。
对啊，我那时候其实蛮愤愤不平，对不起啊，那时候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因为我其实后来在士林念，我在士林念书的。当士林的市场跟夜市改到地下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地下也并没有处理的非常完善，所以你会觉得原本的环境比较好。然后那时候你根本也不太清楚这里要盖什么东西，所以对当地的我们来说就会觉得说干嘛啊，就不太能理解这样子。
对，我觉得刚开始在建这个东西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高中生吧，觉得说表演艺术中心这个东西离我好远，
因为高中生比较在意吃东西。
对啊，我从学校下课之后我就想在士林夜市吃一波。
对，
所以呢就是当初在选址的时候说，士林夜市突然又被搬走，然后地下化了，我想说到底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就觉得说原来这个地方呢要做一个表演艺术中心，然后我就觉得说在夜市旁边设立表演艺术中心是真的吗？认真的吗？结果真的是认真，选址终于选完了嘛，就是表演艺术中心学习设立在那边的时候就要开始进行到很大的一波搬迁的部分。
对，
那我不知道这边就我看这边有没有可以一些就分享就搬迁的部分，就是从实际上面就是好我要盖了，到呢可能中间呢可能我们要招标厂商嘛，最终决定呢要盖在士林市场这边，你这边有没有参与到或者你有知道一些部分呢？
其实最早的确是在那个儿童新乐园原本的预定地那边，那其实当时设定在那里其实就会遇到交通的问题。
对，
因为你想象中大概所有的观众都必须要可能要开车，然后又或者是比如说从捷运站再安排接驳车，把那个地点放在 建南站旁边，然后跟士林夜市这么接近，其实是一个蛮正确的选择。
嗯，
我们今年也在尝试，就是今年有一个尝试叫做士林意想券。哦，那个意想券的功能就是我们希望让所有进到北艺中心的观众朋友，在看完演出的时候，他可以在现场扫一个 QR code， 然后他就可以拿到一个100块钱的士林夜市折价券。嗯，那他在演出结束以后，他马上到士林夜市里面去消费。
对
对，那其实在台湾很多地方的场馆，就是他在地理条件上面跟北艺中心相比，北艺中心真的是跟生活机能，就是跟夜市这样子的就是地方，就是真的是靠最近的。两厅院在中正纪念堂旁边了。嗯，所以它其实
旁边很清幽，
对，它非常清幽，它很适合散步，然后遛狗，然后做运动，然后跳街舞。所以你看到很多小朋友在那边练舞，大概都会是运用那个空间。然后台中歌剧院，它其实在它周围是个豪宅区，
对
对，
所以它周边的生活机能，其实你大概就会看到哦，大部分都是建筑物。那魏武营它在。它比较不是在市区，它稍微在高雄偏外面一点点，所以我想以北艺中心来说，就是它的在选址上后来选择在建南站旁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因为它真的有机会让表演艺术跟生活就是再结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待会会讲到，就是整个选址跟建筑师设计这个建筑的理念是什么？就是他观察到台湾人就是进到表演艺术中心的穿着打扮会是怎么样子。
对，我觉得这非常有趣。我们那时候在一起做功课的时候，就是好像有被点破的感觉。他有提到说，可能一些欧洲啊，或者是美国西方国家，他们去看表演艺术的时候都是穿得很体面。可能会有先有一个 party 还是什么交流的部分，然后才进去听。可是台湾人真的是很像去看电影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他跟生活是一起的，所以可能我们就是穿得很轻松，不会随便，但是就是很轻松的进去听，然后听完然后出来聊个天啊，嘻嘻哈哈这样子。
嗯，
对，所以他就觉得可能表演艺术对台湾人来说是一件很轻松很靠近生活的事情。
嗯，它是生活的很大的一部分。對對對，然后就是把它设立在夜市旁边，又是这个东西的独特性。
對，
是夜市对我们来说，可能从高中大学一直都是我们这个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就是我就是想要下班去逛个夜市，那这边逛个夜市，那我们去看看剧好了，去看表演好了。因为觉得说这个东西就好像是融合在你的生活的情境里面，
没错没错。
而且光是它的建筑的概念，其实我就觉得很喜欢。它一楼的空间是开放式的，就是民众可以在下面的，所以你就可以经过这个地方，会觉得说哦。我现在就是经过那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然后走到士林夜市，它就是跟民众的生活是融入在一起，不会觉得说它好像是很分开那种高不
很庄严，
对，很庄严高不可攀的地方，
好像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认真想，我第一次去到两厅院看表演的时候，我的确不敢乱穿呢。可是我如果真的要我今天晚上去表演艺术中心看一个表演，我可能就是真的不会想说我要穿的多用心，我就会穿得很轻松的去这样子。
对，因为它草根性很强的话，你会觉得说哦，我今天穿得很华丽的时候，我可能这个100块我就可能没办法用了嘛。台湾就是不行啊，这100块我要用啊，我穿了礼服，然后去逛夜市很奇怪啊。我就穿的就稍微就是小正式，
对啊，
出来就是可以买一个那个炭烤鸡排好吃。对，大概是这样子。那就是我觉得这边可以邀请文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师当初来到台湾的故事。那个建筑设计师当初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就是由我们的库哈斯的设立的 OMA 团队所设计的。所以那时候当初整个设计搬出来的时候，那个球形很大，就想就是这个设计一个亮点。我觉得这边是每次大家在讲到这个表演艺术中心场馆，非就是每次都会提到的一个故事，对不对？
对，其实欧玛在2009年参与那个竞图的时候，其实除了欧玛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团队。但欧玛大概花了蛮多的时间，就是在台北地区他们当然也有去两厅院去看过那个表演，所以就是才会有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描述就是他发现就是台北的观众或台湾的表演艺术观众，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年轻因为欧洲的表演艺术观众
上流社会嘛，
他稍微比较年长一点，但台湾的观众比较奇特，就是像我，因为我自己做行销的，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就是台湾地区的表演艺术观众的使用者大概会落在25到40岁左右，然后女性是居多的，所以这件事情对 RAM 跟欧马的这个团队来说，其实他马上就看出跟欧洲可能不太一样的，就是使用表演艺术的这个族群。除了去看每个地方不同的场馆之外，其实他们也跑去士林夜市去，就是去逛街了。他们就是稍微去看一下，如果未来这个建筑要放在士林夜市旁边，那这栋建筑有没有机会跟士林夜市、跟周边的社区发生关系？那他们去逛的时候，其实就看到一个锅子，一个锅子大概就切了一半，有一半是放就是一个汤头的，然后另外还有另外一半又再切一半，所以总共有三个区域，这样一锅一个锅子，
听起来是去吃海底捞，
不一定是海底捞。
我看到那个是米粉，有点像米粉汤的那个、哦、那个摊位，
你说在煮东西的那种，
在煮东西、哦、啊，对，因为对夜市的老板来讲，哎哦，你要一个米粉汤，什么口味的？哦，麻辣的，他就去拿捞麻辣的汤头、
哦、了解，
你要白汤就捞白汤这样。那对 Room 来讲，他觉得这很新奇。就是哦，就是原来在同样的食材的底下，就是你用不同，就是你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就是透过那个一锅三味的那个锅子的设计，然后去呈现不同的味道。嗯、那这件事情其实就变成他后来在北艺中心设计过程里面很重要一个定调。嗯、那他后来在思考这栋建筑的时候，其实他把整体建筑物的主要的工作的量体其实是设计在那一到十二楼的中间的那个楼层，所以像大家现在看到的，在那个主要的中央量体的另外三面、哦、就是凸出来的那三面其实都是观众席、
嗯哦、
因为对他来讲，他觉得我们把所有演出技术所需要的功能集中在中间的区域、
嗯、
然后让观众席往外延伸跟突出，那中间这个地方就有机会做一个整合，
嗯，
比如说这里的吊杆可以，蓝盒子跟大剧院都可以一起用，
嗯，
然后工作人员就集中在这个区域，那个元秀也是可以集中在这个区域，所以对他来讲，这也是一个就是在执行的效率上可能可以展现一个新时代的效率的一个方式，所以一锅三味最早定调之后，他画出来的那个图就会先看起来，当然大家会从比如说美学的角度、嗯、来说，这个看起来很奇怪，
皮蛋豆腐、
哎、就那个皮蛋豆腐的描述，其实一开始我们自己也觉得哦，可能会有部分的观众觉得这不好看，可是 Ren 对 Ren 还有 Oma 的这个团队来讲，其实好看或不好看并不是他在做这栋建筑设计的主要的概念，
嗯，
因为他最主要解决的是效率、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公共性，这公共性怎么讲，就是北艺中心在选址的时候选择移到就是士林夜市的那个区域之后，其实它有一个面临一个挑战，那个挑战是它那个建地、啊、大概只有四公顷，其实这个量体在面积上其实是不大的，所以它大概没有办法像比如说像两厅院那样子的做法，就是我在一个区域的面积里面如果我需要设计三栋剧院，那我就要、嗯、在一般传统的那个剧院设计就会哦，我在这四公顷的比如说 1.5 公顷我盖一个戏剧院，一公顷我盖一个中剧院，然后剩下 0.5 公顷我盖一个蓝盒子小剧院小剧场、嗯哦、那它是一个独立的三个量体，然后放在这四公顷的区域，但对于瑞来说，他觉得他认为这样子会阻断这栋建筑物跟周边发生关系的机会，所以他后来决定把所有的量体通通都往上抬、
嗯、
就是他的剧院像北中心的大剧院跟蓝盒子是盖在四楼，然后球剧场盖在七楼、哦、当你今天把剧院的那个座位席往空中抬升以后，就会像 Leo 刚刚提到的，就是一般的观众或民众来到北艺中心的时候，对他来讲他最早使用这块地方的方式是躲雨遮阳，
嗯，对，就是大家会觉得，那我们去北艺中心下面躲雨好了，
还蛮适合，
对，好热，我们走到下面去，就是躲一下太阳，对不对？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对，因为如果你把每一栋建筑物都单独的放在一个面积上面，那观众可能会觉得我跟这栋建筑有距离。可今天他把东西通通抬升了以后， 它很自然的会制造出一个遮阴跟避雨的地方。所以我现在看很多就是民众，就是他在建南捷运站约了朋友，他不会选择在捷运建南站那边等人，他会选择跟人家约，我就跟你约在球底下。然后在酒里他约好了以后，那你们要去夜市就去夜市，你们要进来再参观一下喝咖啡你们就来，所以他很自然提供一个公共性的使用方法，
是
那民众很自然的就会移进来。所以我觉得除了就是对于表演艺术团队的使用来说，他把所有的跟表演技术有关的功能集中在中央量体之外，那他透过那个观众席的台身，然后创造出一二楼的公共空间，然后让民众很自然的可以使用它。哦，那民众就不会觉得哦，跟这栋建筑的距离这么远。
嗯，真的耶，好聪明哦！
我觉得听到球底下，突然有点莫名的感动。
你干嘛？
因为我之前逛那个士林，我觉得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之前逛士林的时候，大家已经约在那个建潭捷运站一号出口这样子。
对
对，可是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很改，我跟你约球底下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说，就不只是就是表演者本身跟这个场馆有连接。是在地的民众跟这个大型的餐馆都有这个连结了，
因为我们的观光巴士都会经过表演艺术中心，那客人都会非常，乘客会非常的好奇它是什么。那我后来，因为我们其实经过的时候，大家一定先听士林夜市，对，那我要怎么样用一句话去介绍贵公司？没有，去介绍表演艺术中心，我就是其实我想，我那时候早知道，其实就是跟大家说。因为那时候的我不太理解概念是什么，但我知道设计师的理念是希望台北人在有限的空间却有无限的发展。你刚想到有限的空间，我突然想到原来这句话就是指这个意思。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有跟他们说，就是上面还会有空中花园啊，下面会有一个场馆可以让大家就是休息穿梭这样子，就是我大概一句话介绍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边要来考一下文翰了。
怎么了？
身为
行销经理，
行销经理的部分，如果今天呢，我如果要用一分钟简短的介绍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你会怎么介绍？就是跟明轩讲一下说，如果你以后就是在
以后想要来巴士打工的话，你会怎么介绍呢？
哇，这个有一点难。
然后可以想一下，没有关系，
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就会很想
知道的太多。
对，但我们自己在介绍北艺中心的部分，其实主要是集中，主要是希望大家欢迎大家来啦。所以刚刚从建筑设计的概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公共性的部分，透过量体的抬升，然后创造一个空间让民众可以使用。那我自己的建议是，未来你也可以再介绍的部分是 S 型玻璃。就是北艺中心的剧院，其实跟其他剧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主要的那个量体都是用 S 型玻璃作为它的外墙来操作的。 S 型玻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让外面的民众可以隐约的看到里面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把公众跟剧场的界限通过那个 S 型玻璃稍微模糊了，所以如果观光巴士未来是在晚上进去路过北艺中心的话，其实你有时候会看到11楼的排练场的表演者在排戏，然后你可能也会看到二楼的空间可能有民众 在那边打卡或拍照。那对，所以就 Ren 的或 Oma 的就是设计角度来说，就是他们希望如果你没有办法使用那个比如说遮风避雨的功能，可是你路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里面在运作或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部分可能会勾起你一点点好奇心，你未来就会有印象，你想要再来看看里面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所以 S 型玻璃它创造了一种模糊的空间，让公众可以隐约的看到剧院里面发生的事。那除此之外，当然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参观回路。好，那欧玛其实设计了一条单独的通道，然后这个通道是从北艺中心的一楼，就是搭着电扶梯往上走，那接着你就会进到四楼的空间。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四楼的空间是大剧院跟蓝盒子的就是剧场，所以你走参观湖流的同时，你可能可以看到就是大剧院跟蓝盒子的剧院的后台正在进行彩排或者是排练，或者是技术人员正在做布景的安装跟对
后台操作。
对，你会看到一点后台的部分，然后接着这个 会在这个仓库会再把你带到七楼，那中间七楼是我们的餐厅，好 ，Agami 的餐厅，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接下来再把你带到十楼的公众花园，然后接着就是最后你会绕过十一，你会从十一楼绕过球剧场的顶端，然后你会隐约的看到球剧场里面在进行的演出。所以Rain 一直觉得这个建筑物就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公共建筑物，它必须要从设计的概念上尽可能跟周边发生关系，引起民众的一个好奇，那让民众最大的可能去使用这个空间，那才有可能达成就是这个政府建物的在公共性上面的一个目标。
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机会就是你要用一分钟的时间介绍的话我想或许 S 型玻璃参观回路那可能都会是对他们有对民众来讲
的一个感受，
对，有帮助的。尤其参观回路我们10月5号之后就会是才免费参观，所以民众只要预约登记就好了，因为我们开幕季的特展到9月30结束，所以10月5号之后它会是免费参观的。
嗯，
很棒的资讯。
那明轩听完之后有没有想要用一分钟的介绍？
马上考他，
不用考我吧？
就是经过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玻璃 S 型玻璃若隐若现的呈现在那边哦，想看里面做什么吗？看得到却又看不到、啊。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看的话，欢迎就是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买票。你这个介绍不太好，你这个很业配。
对啊，这确实就是我们可能经过，就是我们可能。要讲他的起家的故事吧，可能刚开始是建啊，你因为是建的理念概念是什么？可是就是你可以从外形跟讲说，就是他是怎么跟民众产生更多的公众那个参与性跟公众性的这样子。
真的，可是我觉得这会不会跟台湾的风土民情有关系啊？就像如果因为台湾其实我觉得民众跟政府是非常靠近的，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是因为台湾人的特性跟我们可能很自由啊很开放的关系，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是有这栋建筑就是把台湾人跟台北人的特性有结合的感觉。
当时在台湾被建起来的时候听说有被 CNN 评选为就是被最期待的建筑之一，是不是？
对，其实国际媒体对北艺中心的开幕其实都非常期待啦，所以像在开幕季期间其实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国际媒体来到台湾，那其实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空间，所以不只是 CNN， 可能卫报、法兰克福、汇报，就是这些国际媒体其实都有给予北艺中心蛮好的一个展现。那当然这些曝光我想就是某种上也会回到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啦。好、哦、就是
干嘛
等一下我们开始吗？好好好，来来来来
对，我觉得在亚洲地区啊、就是台湾的确是一个在创作上非常自由的地方。
是，
对
对，所以相较于可能日本、新加坡还有中国，就是这些地方的城市其实在创作上都会有一些限制，那个限制可能来自于他们自己文化上面的或者是政治上面的限制。那在台北，我在台湾我认为其实没有，在台湾你真的可以谈任何的话题，
任何，
对，
任何
脱光光这件事我想对北艺术观众来讲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可是在像我们最近在做的台北艺术节，大概就会有一些关注到更关注狭小的面向。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节目是叫选美小姐，好，可是这个选美参与选美的这个小姐的本身她是个变性人，好，那这个题目在台北是可以做的，好，它非常自由，那我们可以让创作者谈他任何想要谈的事情。好，可是同样的题材如果你拿到其他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对，
那我觉得很多的国际媒体在谈北艺中心的成立的时候，它其实都是在谈亚洲地区，台湾是亚洲地区在创作上最自由的一个地方。
是，
对，那这个是我觉得创作者在台北、在台湾他的优势之所在。
对， 不要听到那种有点小分类，就有点感动了。因为确实，我觉得自己身为一个创作者，或者我们一直在创作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说，哎、欸，对，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开放式的，就是邀请很多不一样的创作者的时候，你就今天来这边，它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刚刚我们在讲到说台北艺术节嘛，就是其实呢，就是我之前有访问过这样的导演嘛，他说其实整个台北有个三大艺术节，就台北艺术节、台北艺穗节，然后呢儿童艺术节这样子，当然还有很多就是不一样比较小型的这样子。那在这些节日，北艺中心又就是的角色又是什么？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北艺中心在三节，北艺中心其实是承接这三节的企划，所以在台北艺术节里面节目的挑选跟安排，然后还有台北儿童艺术节的节目挑选跟安排，其实基本上是北艺中心的策展人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的。那台北艺穗节，艺穗节是一个我觉得另外一个蛮特殊的节庆，就是它完全不审查。就是创作者的演出内容，那我就是专心的提供创作者一个场地。那像今年的台北艺穗节，我们总共会整了30个场地空间，然后大概有112组团队参与演出，所以大概带来了400多场的表演。那在这个不审查的状况底下，你大概每年都会从艺穗节里面找到某些新的创作的那个
灵感，
对，然后
是种子，
对，有一些新的创作者就是艺穗节长出来的，就是那个非常非常迷人啦，就是那个新的概念，然后新的世代想要怎么说一个故事，就是你会完全从艺穗节里面看到。那北艺中心其实在艺穗节规划，在艺穗节里面会找到一些有潜力的创作者，然后我们会再跟他做后续的接触，然后再提供他可能需要的资源，比如说如果你想要再讲下一个故事，你认为那个会是什么，那你会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有时候你可能需要编剧，有时候你可能需要剧场的灯光音响技术，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做媒合。那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定期的工作坊，比如说北艺中心一直定期在做的是亚当计划，然后跟音乐剧的人才培训，还有马戏棚的人才培训，所以如果你想要精进自己的在表演上面的技术，那或许你可以来参加这些可能跟表演比较有关的工作坊。可是如果你想要增加自己在创作上面的面向，那或许亚当计划里面不同国家的创作者的身份背景，他们来到台湾之后，你可以跟他们接触，然后你就可以遇到一些可能志同道合的创作者，可以在一起做创作。对，那在这些培育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再慢慢把它放到比如说台北儿童艺术节，我们再把它放到台北艺术节，然后我们可能像今年开始北艺中心会有自己的主办节目，那我们也会邀请他们来做主办节目的演出。那当然就会按刚刚讲的，我们可能会从200席的蓝盒子开始，然后到他500席的蓝盒子，
渐进800
席的，对。所以一个艺术家的培育跟养成，其实真的蛮需要
时间
跟资源。对，那以前创作者比较难有这样的余裕去专心的养成自己的创作，
是。
但我想北艺中心未来会透过节庆，然后跟自己有的场馆资源，不断的提供艺术家然后开创新的一个可能性。
我刚刚本来想要问说，那你觉得北艺中心在台北的角色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好像刚已经回答完了，就是他除了真的是提供一个场所给表演艺术者之外，他不除了提供之外，他还会就是你们还会在做后续的培训，然后让他们有更多元的发展。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在回馈给台北这一块就是表演领域的感觉。
因为对我觉得就是认同讲的，它不只是一个场馆，它是对整个艺术文化
艺术圈的一个
贡献。应该是这样，我想分享一下，就之前前几集我有访问一个台北艺术节的导演，就是我可以很认同，就是这个迷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感觉看到一个 这个新生儿看在那边在那边爬，就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很有希望的，会觉得说哦，在台湾这个地方要有这样的一个创作者，或就是这样创作者诞生，那我们是扶持了他长大，看着他长大，会有种很感动的感觉。因为这个易碎节，它的由来其实从爱丁堡艺术节来的。啊，爱丁堡艺术节它的旁边就是会有一些边缘的市集，因为有些人没办法参加爱丁堡艺术节嘛，他可以在旁边参加一些比较小的就是表演活动这样子，所以它的英文叫 The Fringe，就是边缘的意思，就是我们是边缘人的节日。但殊不知这群人呢，就是没有参加爱丁堡艺术节的人，在这个表演场馆旁边，就是他们有不同类型的东西都长出来了，就是觉得说哇，原来的 Fringe 也可以那么迷人，原来这个边际的艺术可以那么迷人，所以就觉得说哦，原来艺术真的是不分形式的。这个的 Fringe 被翻成易碎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翻得非常好，因为 fringe 除了边缘的意思之外，还有它有稻穗的意思。嗯，那易碎节它这个穗是往下垂的，它会有一颗种子落在土地里面，哦，长出新的芽出来，
好感人哦。
对，所以你就看到一些新的创作者，虽然我访问那个导演，他说就是。哎，做剧场真的是养不活我啊，就是他真的叹气，他真的长叹一口气，做剧场真的是养不活我。可是就是他在大学时间就一直在跟朋友说，他有一天可能想要上两厅院啊，想要上什么之类的。可他就是在边打工边做剧的过程中，就是在一路一路这样走。那有也许就是可能台北艺术中心成立之后，他可能不只是一个表演场馆嘛，他可以就是。我可以身为扶持的角色，我可以看到他说：“哎、欸，你真的是有潜力的创作者。”那我们来一路陪伴你，就是整个城市来陪伴你去长大这件事情。
哇塞，你好厉害！
对对对，其实我听完这个真的是心中有充满了很多的感动，因为我就是接触过非常多那种平时要打工赚钱，然后呢假日就是辛苦排戏的那种。
就是他还是不想放弃他的表演的。可能这一块，但是因为为了生活还是要对
对，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台北表演中心是真的开始注就是重视这一块，说哎、欸，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来一起做这件事情，对啊，所以就是听完真的有点就是小感动。
那有翻转皮蛋豆腐吗？
对，就是、哦、我不知道原来表演艺术中心
它原来做了这么多事情，
对，整个东西就好像哦。就整个东西就好像对合在一起了，嗯，就可能刚开始我觉得自己的感动是我可能自己也有成长，是我可能刚开始只在乎夜市怎么被搬迁，可是我现在是觉得说它的文化的内涵是整个跟着整个城市的发展一起去提升的这样子，嗯，这个东西就是一直会陪伴着我们，一起可能在10年、20年后会有不同的感动。我们刚刚讲了整个表演艺术中心的它核心概念是什么，那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资讯性的东西啦，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在年底或者在明年或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跟观众介绍或者是跟听众介绍说，如果我真的要实际上面就是走到剧场里面看剧的话，你有什么推荐适合的时间或是适合的方式去了解这些资讯呢？嗯，
相关的节目演出资讯真的蛮推荐大家到表演艺术北艺中心的官网上面去查询，嗯，那以10月份到12月就是北艺中心大概有一些外租的团队已经在里面做演出了，嗯，所以其实某种上真的要看你好奇，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是对剧院好奇的，那你就可以选一下就是你想要去大剧院或球剧场或者是蓝盒子看演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体验那个全黑的氛围，或许你可以去蓝盒子看一下。但如果你对那个球体的空间其实有一点兴趣的话，那你又想体验球体空间里面的包厢席，因为北艺中心的球剧场里面有16个包厢，那这个看戏的包厢，如果你想要跟朋友一起买票进去看，那你们大概凑15个人，是可以享受。大家可以享受那
包厢式的
看戏的体验的。那大剧院的话，其实就是如果你想要看到那个更近的距离的话，就是我觉得就蛮推荐大家去用大剧院这个空间，因为北艺中心在座椅的设计上面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就是他Rain 一直想办法，就是尽可能。让观众跟舞台的距离是尽量靠近的，那这个靠近当然会涉及到比如说座椅的设计，那这些设计最终的目的都希望让观众离 表演者更近一点，所以像北艺中心1500席的大剧院空间，它其实大概只有2层楼而已、嗯、可是像两院可能必须要规划到4个楼层、
嗯、
对。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时期的建筑设计的概念跟理念其实不太一样，那 REN 其实很早就决定就是他要尽可能强化就是看演出的那个现场感、哦、所以你越靠近表演者那个现场感或 life 的感觉会更强，所以如果看节目演出的话就蛮推荐大家到北艺中心官网上面去看。10月份开始其实会有免费的参观回路的预约登记，所以也欢迎就是有时间的就是观众朋友可以到北艺中心来看一看。那如果你想要啊，北艺中心还有一些驻店、哦、像我们7楼的 Acme 的空间其实餐点非常好吃啦，那
听得肚子好饿
对，那再来就是1楼会有咖啡厅，然后2楼会有书店。好，那住店的部分我们还会再持续的就是开发，我们看看有没有还有没有同伴就是愿意。
那你们有支持新创公司进去里面设立办公室或录音室吗？
突然人家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那个
录音也是一种创作、哦、开始
很说服哎、啊，生动台北可以搬进去吗？
这个我同意啦，就是我觉得表演艺术的形式其实真的非常多种、嗯、对，像我们台北艺术节也做过台北儿童艺术节其实也做过读剧的形式、嗯、其实就是 让表演者之间读一个绘本、
哦、
对。那剧场爸妈说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系列，所以某种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那个表演者其实就像在一个录音室里面，然后透过声音的表情跟声音的变化来把故事说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理解表演艺术的确已经不是早期我们认为要必须在一个剧场的空间里面，然后观众坐在观众席里面去看，所以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式，也有游走式的演出、哦、所以观众一进来是没有座位的，他必须跟着表演者移动，
跟着走这样子，
对，
走到40夜市里面这样子。
对，那沉浸式的展演大概也都是像这样子的，必须强化大家的临场感跟体验的感觉。
嗯，
对，所以的确我觉得在创作上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式。
这边呢，最后节目的最后，我相信就是可以跟各位听众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合中台北的资讯啦。那就是这次我们合中台北很高兴可以跟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合作，然后我们有一块就是非常可爱的造型饼干在我们的那个盒装台北的那个饼干盒里面，
这是官方授权的、哦。
对，然后呢，这个官方授权的饼干哦，就是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口味啊，真的是非常再三的强调这件事情。对，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就是盒装台北资讯的话，欢迎上这次募资的，就是盒装台北，就是你可以找到相关资讯，或者上 Something Taipei 的 IG 可以知道我们更多资讯、
嗯，
对啊。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文翰来到节目当中，然后真的是听到了很多很动人的故事、欸，
我觉得总结就是，我觉得表演艺术中心从选址，它就是用一个很开放的角度去用，它把它跟在地的文化去做结合，在夜市旁边、
嗯，
再来就是开放的空间，然后开放的领域，开放的场域让创作者来创作。我觉得我听完就是给两个字，开放友善。
是，
就是开放跟友善啦，我觉得非常符合台北市的一个形象跟台北市的个性这样子。
嗯，他这跟你看到这个场馆从选址一直到建造一直到就是中间你是怎么跟人互动的，
对，
是跟怎么跟就是士林区的人沟通，建筑师怎么去设计这个场地，表演者怎么使用这个场地，那建完之后怎么又回到士林区当地的经营中，或者整个台北市民 的生活的结合，全部都是以人为本的一个艺术空间啦。
没错，
对，然后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文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呢，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记得一定要上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任何的官网或是 Facebook 都可以知道相关的资讯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